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啊，今天下午的安息圣日啊，是我们这一季啊第四季的圣经专题的时间。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从星期四、星期五的晚上，以及在安息日上午的聚会当中，我们都能够分别的了解啊圣经当中对我们最大的期待，也盼望我们在这么一个充满的考验的一个思潮以及灵里面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当下，都能够来坚定我们对神的信心，尤其是神借由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来成全救恩这份的十字架的恩典。我们求神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得到美好的造就。那么在我们今天早上的分享当中，我们能够来了解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讲的信上所立的章程。这个信仰上所立的章程当然是由我们的神亲自所立的，而这个立的一个起源点呢，是在创造世界以前。所以在世界以前万古之先就应许了这份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份永生的福气。也因为这样，在这个起源当中，既然是神创造之前所预定也预知，那么最后由我们的主耶稣降生来到这世界来一一成全。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能够与神相会，得着天国儿子这样的一个基业跟这样的恩典，原来这是耶稣的救恩，基督的救赎。所以我们内心充满了感谢。所以以小弟个人来讲，我能够从小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来长大，我亲眼目睹了父母亲在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个乡村，这么传统的一个文化当中，能够分别为圣的来接受这份的信仰，在当时真的非常的不简单。一个不识字的一个年轻人，这么一个封闭的一个村庄当中，能够来认识一般人无法领悟的这样的一个救恩，真是得来不易。所以我们充满了感谢，原来这是神的恩典，更是神的拣选。如今我们在信仰的恩典跟体会当中，透过圣灵的帮助，在很多传道人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跟教导当中，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份的救恩是如此有根基，是如此有生命，如此的有这样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真耶稣教会来得着这份的恩典，真的是天大的福气。这样的至宝我们相信应该牢牢地抓住，这比地上的钻石啊、珠宝啊等等呢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么接下来呢，我想来分享这个章程当中第三个非常重要的内涵。那么第三个内涵最主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章程呢，就是主耶稣安排我们，主耶稣也计划希望我们能够完成他的使命，就是传扬神国的福音。传扬神国的福音是整个在救恩的章程、救恩的安排的当中非常重要的。否则的话，一个非常好的计划经由耶稣已经来成全了，可是我们放住在阁楼当中一个书库的里面图书馆当中就要摆着，虽然它是个经典，它是一个权威，可是它摆着仍然停留在这么一个书房里面图书馆当中，说起来太可惜了。但是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备的救恩，它不是要放在那边当装饰的，它不是一个好看的，它是要放在我们的生命中，透过我们亲自与神所感动的灵里面的力量来作为一种信仰的传扬。所以这个章程在我们今天来讲，就是要来传扬神国的福音。那么神国的福音呢，既然在耶稣他复活了，圣灵降临而建造了这个教会之后，神国的福音就依稀的要从内而外不断的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来传扬这份全备的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能够领受，就是本于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荣耀所得来的。那么既然如此呢，圣灵神国的这样的建造，它基本上呢，它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归类，甚至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简要的一个归类当中可以知道，神国的建立、教会福音的传扬，它本就以来自于圣灵、真理以及神迹，透过这样让我们看得见的、摸得见的这样的一个救恩存留在我们的身上， 也存留在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孩子身上，也存留在我们近处以及远处的人。所以凡是有愿意相信而求告他的人必然得救，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不分任何一种任何一个人，只要你愿意相信，愿意悔改，愿意更新改变，那么这份福气就是你的。那为了让我们弟兄姐妹呢，让我们知道神国的目的，也是教会呢，它主要的一个使命是在传扬神国的福音。基本上它有三个是要我们了解的地方。教会的一个属性跟使命我们要很清楚。教会呢不是一般的宗教团体，固然呢在地面上我们必须遵照当地的法令向政府来申请成为一个合法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因为政府的核定我们就属于世上的一个宗教团体，因为这是政府在管理宗教当中必然的一种方法。但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固然申请成为地上的教会，但是我们福音我们属性的内涵是传扬神国的福音的，所以我们要清楚的掌握教会的属性，不是讲今生，不是讲地面上的事。所以属性既然是属灵的属天的，是要让我们灵魂得救的，那么我们的使命就要很清楚了。所以属性了解了，那我们的使命所立的方向，也就是执行的立的方向，我们才不会打错钱了。那么我们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所被拣选所救赎的一群人，在神国的建立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啊，你我大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感。或许我们会认为说啊，很多福音的工作啊，那是你传道人的事啊，那是你长老执事的事啊，那是你负责人的事。甚至我们会消极说，我教会里面都没有安排工作哦，我都没有，所以教会的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起来好像没有责任的托付。可是在我们救赎保险的恩典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要为主而活了这样的使命感。所以无论在哪里，我们总是要来将所领受的这份的恩典跟真理，透过我们的智慧，各诸般的智慧呢，我们要让人家了解，让人家明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章程当中所赋予的这种责任。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尽到神仆应有的责任，把福音传扬出去，把正确得救的信息毫无隐瞒的、毫无短少的、全然的来告诉大家。这是神国在章程当中所给予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安排，跟神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不单如此，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教会呢，在这个地上我们面临的有两个很大的因素的阻拦。第一个呢是灵里面的征战，我们今天不是跟某一个政治团体在征战，不是跟国家之战，不是以色列人跟哈马斯的征战，不是以色列人跟这个所谓的真主党的征战，不是这种种族式的政治团体或是国家之间的征战，我们是灵里面的征战，我们是跟那个空中掌权者那个恶者魔鬼征战呢。所以福音的本质呢，就是要征战，跟魔鬼征战，也就是说，把这个世界上匍匐在这个恶者底下的这些我们亲爱的同胞们，从这样的权下把他救赎出来。所以这个救的过程不是凭着人的力量，人算老几，不用灵界的辩证，用灵界的层次来讲，我们的能力远远不及于那个犯罪的天使撒旦啊，我们没法超越过他，他可以超越时空，你是没办法的。我可以撞墙，他撞不到墙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天使，只不过他是犯罪的天使，正等候主耶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而已。所以这是一个灵里面的征战。再来跟谁征战？跟我们的肉体征战啊，我们肉体是罪恶的，我们肉体是有过犯的。尽管我相信耶稣，我得着救赎，但是我还有很多的软弱啊。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更要在这样的一个征战当中靠着圣灵来得胜，来活出真理的形象啊。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章程的内容是什么？它不但有生命之道，它更有的灵修的知道。所以呢，这是我们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所面临的。但是不用担心，不要怕，魔鬼就是这么猖狂，魔鬼就这么厉害，我们靠主耶稣一声哈利路亚，我们就可以赶走了。所以你信心有多大，魔鬼就逃了多远了。 如果你信心不大，信心弱小，魔鬼就在你的眼前来迷惑你，来掌控你。同样的，我们如果信心大，我们愿意认真祈求圣灵的充满，就算有千般的这样的一个试探引诱在你的眼前，你只要能够在圣灵中，那些恶那些试探远远就离开了。这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地方。所以信上所立的章程啊，在第一个三个部分，就让我们能够来传扬神国的福音，让我们无论在生命之道也好，或是灵修之道也好，我们就能够靠着圣灵打那美好的仗。因为我们要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我们要从黑暗中归向光明，我们要跟那些已经成圣的圣徒一起同得天上的基业。这是我们需要明白的地方。那么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当下现阶段的章程的使命当中能够进一步的了解，那么小弟呢在这边有几个啊，提供我们大家来做参考的。在我们传扬神国的福音，首先呢是要让万民啊，所有的人都要信服这个真理。我们都知道这个真理啊不是从人而来的，记得真理不是某一个所谓的教主，某一个神学家，某一个人他的冥想他的智慧所引申的这些所谓的人生哲理或是宗教的看法，因为这些不叫做真理。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加拉太书。我们请看一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八节啊，加拉太书第一章的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咒诅。这是讲到一个啊传道人所应有的，我们叫职业道德，也是用圣灵所托付的一个责任。一个传道人是传神的道，不是传我的理想，谈我的理念，谈我的主张。如果今天我来谈我的理念我的主张，我可以不用当传道，我可以参加选举，我可以当政客，但是我也可以当政治家。可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些的，我们是在传神的道理啊。所以传道人或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传道，不是传你的个人经验，不是谈你的人生哲学，我们是谈从神而来的救恩。假设在教会当中，如果有人所传的从主耶稣而来这个信息，也就是异教分歧的这样的教导，如果是这样，按照保罗所提醒我们的，这样的人无论是当时的使徒或是所谓天上来的使者，只要有一个人违背了从神而来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违背了真理，这些人该受什么咒诅。咒诅固然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但实际上就是跟撒旦一样在地狱的永刑当中，所以它是一个很严厉的制裁，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我们要严谨。那么保罗呢在这边也来提醒我们，他的严谨度，咒诅的这样的刑罚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更要了解这样的福音是侵犯不得的。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的十一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十一节，他说：弟兄们啊，我来告诉你们，我素来传所传的福音啊，不是出于人的意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啊，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的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当中，我就没有与血气的来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耶路撒往这个阿拉伯去，然后又回到大马色。这里说到这位使徒，原本的名字叫扫罗，主耶稣拣选他要用他成为外邦的使者，所以他就没有回到耶路撒冷，是跟那些耶路撒冷的使徒们就教于有关基督的福音。他没有直接去，他去哪里？ 去阿拉伯旷野，一去大概三年多，在那里跟主耶稣在灵里面来领受主耶稣亲自的教导。而这个亲自的教导跟使徒们所领受的有没有不一样呢？也就是说，你在这边写的，在耶路撒冷所写的，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了，用四十天的时间，那个时候门徒所教所学习的那内容，跟保罗在阿拉伯旷野所学习的内容有没有矛盾，有什么冲突呢？如果我们以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保罗所说的来讲，都没有任何的冲突，完全是一致的。因为灵，神的灵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的合一一致性。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了解了，保罗就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领受的完完全全都是从耶稣基督所启示所教导来的。所以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乃至后来的这个保罗，他们就是耶稣亲自所教导的。那么教导的内容由我们这些神的工人把它传扬出去，这就是最完美最典型的传道人。所以传道不是乱讲话，传道不能来传那些似是而非分歧的言论，否则就是咒诅啊。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为什么要讲咒诅这么严重性呢？因为神的话轻换不得，因为神的话只要已扭曲了，结果要件不对了，成分已经混杂了，你能够让他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吗？所以神的话是炼净的，而且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它是来自于神，我们人没有资格也没有这种权柄来做任何的更改。可是呢，后来呢，我们看看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已经让这个真理的部分就让渐渐的流失，渐渐的变掉。虽然我们没有时间来谈谈有关于教会啊整个历史的严格，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发展当中啊，教会已经渐渐趋于败坏堕落，本来纯正的杂质就多了，本来全变呢，那很多的福音很多的信息就这样掉了。我们用台语来讲，落链啊，掉链子的。所以掉链子你已经动不了了，停格在那里了，就好像车子零件坏了故障了抛锚在那里，所以成了一个看得到但是动不了的一个团体。今天我们要在圣灵的帮助当中，我们来延续这份的真理。所以今天我们要传扬福音呢，是靠着圣灵的帮助，也是主耶稣所应许的。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真耶稣教会，的确是领受这样全备的福音，将那个纯全的这样的一个话语的规模一次完成，而且全备的依然根据圣经，让我们把它传扬出去。因为我们有圣灵的明证，因为我们有真理的查究，因为我们有恩典神迹的这样的复印，所以呢，来真耶稣教会查考圣经，我们说这是又真又诚，又是灵又是生命。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让众人来信服这样的福音。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我们请看一下罗马书的第一章啊，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这里呢，讲到一个传道人，当他写书信的时候呢，会把教会的使命，也就是神在章程当中所赋予教会的使命，乃至一个传道人的职责，他在这边会来提醒我们。怎么提醒呢？我们看罗马书的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第一章的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要在万国之中啊，叫人因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信服真理。而这些当中呢，也有你们这些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所以这个样已经相信真理的人包括了谁？包括了当时的罗马地区的教会，大家相信了这份的真理。所以教会的存在就是要把这份的真理传出去，让大家能够在传扬的过程当中真正的来相信神耶稣基督亲自所设立的这样的一个真理。这就是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应该要留意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说要众人信服真理。那么既然呢要让众人来信服真理，那我们本身一定要这样了解， 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啊，罗尼迦啊，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的啊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啊，我们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十一节。故此呢，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的这个虚谎。这个虚谎就是什么？信从那些跟真理不一样的。接下来，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必定罪。是当时的情境，如今仍然很多人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因为他们信了那些偏离真理的那内容。但是十三节又来告诉我们，主所爱的弟兄们啊，我们本该常常为你们来感谢神，因为呢，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理，然后被圣灵所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啊。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信这个真理，所以不但在信的真理的过程当中传扬出去，让大家真正的得救，而不像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说到你们这个法利赛人啊，走遍了洋海陆地，结果成为什么？成为地狱之子。所以我们不是传福音传到最后那些人不能得救啊，我们今天明白了相信的真道，说我们传的人也要跟我们一起得救啊。那不单使人得救，我们也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让我们更进步更长进呢、啊。所以他说啊，叫你们因信这个真理以后呢，被圣灵所感动，也就是我相信内涵，我接受圣灵的感动是澎湃的，就形成一种力量一样，以至于得救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章程那个真理的内涵，那么你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你传错了，不但你受咒诅，那个人也不能得救。但是如果我们传对了，我们神国的福音传对了，我们不但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我们个人的灵性增长，成为一个美好的出手的果子，为神所悦纳，那天国的奖赏是大的。所以想想看，用投资报酬率来讲，这是划得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在教会的这个信心的这个啊章程当中，在现阶段我们教会里面要来传扬全备的福音，让万民让我都能够信服这样的一个真理。既然我们都信服真理了，可是我们想想看呢，这个真理到底怎么一回事？尤其今天在这么多的所谓的教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时候呢大家会说，我信的是对的啊，从古一直到现在我是很虔诚的基督徒，诶，我跟你讲哦，我一大早起来就祷告啊，我悟性祷告是非常的虔诚，我的用词是多么样的、哦啊、感动人，我还要打开这个宝贵的时间来看看圣经，而且我乐于助人帮助人，我爱人如己啊。看起来他是一个虔诚，看起来我就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他的大前提错了，他就是跟一般的宗教一样，劝人为善，成为一个人所具备的基本的人性而已啊。可是这个大前提是什么？我们要连结与神的关系，将生命之道那个真理的面向，我们要拉住，而且要抓住，我们要进入到真理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在神的救赎，在神的灵里面，不但与神面对面的和好，我们能够延伸以基督的爱，以基督的精神去关心造就人，让大家一起跟我们得救啊，这才是真正的意义。所以我们要让大家能够因信这个真理，让我们一起领受神所预备的福气。那么这个真理啊，我们就必须要来了解。教会历史啊，可以说是一部沧桑的历史。每次呢看一些教会历史的书呢，真的有时候一刚开始看呢，真的是哇，很难过很难过。如果我们用教会的历史来讲，在第一世纪，在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在将近主后的一百年，约翰将离开了，那么教会呢在这么一个大灾难大逼迫的时期， 它不是来自于犹太人的，它是来自一个罗马强大的一个政权。所以呢，这个罗马的政权后来把它称之为巴比伦，又称为魔鬼的巢穴，因为魔鬼借着这样的一个帝国，在他的有效的统治当中，所有的基督徒过着一个逃难避难而且生不如时漂泊的日子。一直到主后大概313年，在历史里面来告诉我们，那时候的皇帝因着一个很重要的感动，所以呢，在米兰这个地方发布了一个叫做米兰诏令，也就皇帝下达命令，从此以后呢，不能对基督徒开始来迫害，所以呢，不迫害基督徒，从此给他恢复一个自由的一个身份。所以313年的米兰的诏令，基督徒正是从地下逃难的日子，成为一个被人家看重、被人家肯定的一个宗教的团体。这样的一个教会的发展，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教会的确是在逼迫中长大的，因为魔鬼不愿意你来长大，所以魔鬼动不动就要来吞吃那一个妇人所生的那个孩子，就是我们了。所以启示录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在这么破坏破坏破坏的过程当中，本来用圣经的这个节期，用圣经的节令来讲，使徒时代我们就称之为一个叫做早雨的时代。什么叫早雨呢？就是秋天，秋天就是开始撒种的时候，那秋天是撒种的季节，所以呢，下下的雨呢，很快的让这个生命的种子、得救福音的种子就很快的这样的滋长，所以长出嫩啊，长出芽，然后长出绿叶，就像这样茁壮，那个就是秋天的雨，那就是早期使徒时代。结果呢，在这么逼迫时期呢，就进入到一个寒冬的季节，而这样的寒冬的季节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破坏的时期。所以呢，在圣经说，当你逃难的时候呢，第一个你不要碰到寒冬，你不要碰到安息日，因为安息日你要守嘛，所以你不能乱跑。所以呢，一举千灭，因为你聚在一起，一个飞弹来，你全部死掉嘛。所以不要碰到那一天，或是死伤惨重。那一天不要碰到冬天的季节，因为冬天季节下了大雨以后呢，路上泥泞啊，如果有车也被困住，如果能够跑你也跑不住啊。所以你不能逃，也逃不远，也逃不开。所以一个危急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一出现，那么聚集的人群就死伤惨重了。所以灾难来临的时候，圣经说不要有冬天，不要安息日。那为什么讲到冬天呢？因为冬天是一个暴风雨的一个年代，暴风雨的季节，所以呢，这时候是魔鬼最为猖狂逼迫教会时代。所以如果我们对真理不了解，这样的一个暴风雨风吹雨打，很快就垮了下来。所以这个根基很重要，但是在神的救赎，怎么可能让你这样的一个魔鬼的一个反扑，这样的攻击，让我的救恩在魔鬼的这样的反扑当中而垮下去呢？所以神的根基所留下来，在我们今天呢出现了。为什么？因为当秋天的雨洒了下来的时候，那个种子就慢慢的滋长，经过了寒冬的季节，神所酝酿的生命就渐渐的长大了，一直到隔年也是就到了春天的时候。而这个春天呢，这个春天呢，眼看呢这个麦穗呢已经成长了，所以雨水适时的下来的时候呢，让种子更加的饱满，这时候春天的雨下来了，更茁壮了，而更饱满了，然后就把它割了下来，放在天仓为神所用。所以这时候我们所领受的，今天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就是在这个晚雨的圣灵当中，让我们的真理更加完备的来传扬出去。所以我们要让大家知道，我们要信服这样的真理，而信服神借由晚雨的这样的一个浇灌，让我们纯正的道理一次而全备的福音，在我们真耶稣教会当中把它传扬了出去。这是我们的信心，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对照于目前基督教派里面所传扬的，从历史以来我们所看见的，没有一个教会能够符合圣经里面的内容。我想呢，有几个呢在整个全备的福音当中我们来做一个回顾，也来做一个提醒。在很多的教会当中呢，基本上对于神观啦， 都是用人的角度来看圣经的历史，拿来归类出一个神观。固然以前在称为教父时代，有一个叫做奥古斯丁，那就是圣奥古斯丁，是用天主教的系统对这个奥古斯丁给他叫做封圣啊，封他为圣人，所以会在他名字加一个圣，圣奥古斯丁。如果抱歉哪一天呢，我们道理偏差了，绝对不要给我封我圣贤名哦，我没有那个圣下的圣哦。哎，好，那我们要了解。了解受洗之后，我们称圣，我们成为神的圣洁的人，所以不要再封圣了。从那个时候当中，人就用人的视野，用人的时空的观念、历史的观念来看看圣经的时候呢，他对神观就产生以人为主的论述的方向。如果用神学的角度来说呢，神学的角度来就他有一个叫做动态神格唯一论，当然呢，那比较深一点，也就是后来这个耶稣呢，他能够成为神，是因为他是养子，所以能够继承我，所以就有养子论、世子论这样延伸下来。这个名词呢叫做动态神格唯一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部分。重点是目前很多人所接受的，它叫做神形态、形态神格唯一论。那个形态是什么？形态是角色，也就在历史的时空当中，它有不同的角色。所以这个角色，好比说我们看到旧约圣经有一位父，我们称之耶和华，所以他这个父，这个耶和华以这样的角色、这样形态的出现。后来在耶稣来了世界，他又用另外一个形态，耶稣以一个基督的形态又来了。那耶稣后来复活升天呢，又有另外一个角色、另外一个形态，就是圣灵的形态跟角色出现。所以三个各有他独自的一个要位格，也就是他有具有这个所谓的行事的能力，用我们法律的名词来讲，它是一个完全的行为能力，因为它有意志、情感跟智慧。所以呢，在人类的历史上行这个时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有这个父、子、圣灵，或是耶和华，或是永恒的主耶稣，或是圣灵。所以这三个串在一起呢，在各自的时空扮演各自的角色。如果用人的观点来看，拍拍手是对的。但是神怎么会三位呢？不对啊，神哪会三位呢？三位严重违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以及神的启示。圣经是独一的，神也是独一的，因此这样怎么解释呢？所以人站在时空的角度，用一个比较折中的、合理的说呢，三位一体是最完美的。所以三位呢是历史时空的产物，但一体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可是呢，这有点叫什么呢？画蛇添足。所以呢，当人类以人类的时空来看神的时候呢，无形中你很容易接受人的观点在时空当中所产生的这种体会啊。可是我们要知道，神他的名字叫做耶稣，神的名字叫做耶稣，他虽然死了，但是复活，用着他的灵来告诉我们，耶稣永远还活着，目前在救赎的阶段，他扮演大祭司基督的角色，来为我们来完成救赎工作。等他第二次再来，我们将来在神国的面前，我们就亲眼看见那位神就是耶稣啊。所以用神观的角度，无论是在整个创造之前的这样的论述，以及将来在神荣耀国度所看见的，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谁？就是耶稣。独一的神是谁？就是耶稣。所以神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神。所以我们从约翰福音里面的论述当中，我们非常清楚。所以呢，因为时间上的缘故呢，我们不会想的太多哈。但是我们要了解，在当时有一位他站在人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觉得怎么办？我听不懂，我无法理解。怎么耶稣是神？耶稣真的是神吗？是神我就看不见啊，怎么会看到呢？我们来看看，在这样的一个插曲转折中来见证一见，耶稣就是神，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神。我们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章，我们请看一下第八节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八节，第八节。腓力就对他说， 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就知足了。这位叫做腓力，腓力，这是我们要记得，在中文来讲叫力量的力，腓力。腓力这个人呢，听到耶稣有关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你那里去。耶稣说，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从此以后呢，你们认识他呢，就并且已经看见他。所以耶稣用这样的权柄来说，可是站在人的理性，站在人的时空的限制当中，要来理解的确是难的。所以他很坦荡的，虽然看起来有点无知，对神观不了解，但是当下的他认为我应该说说看吧。他怎么说呢？求主将父显给我看，我就知足了。你把父显给我看，好像跟耶稣在讲话，耶稣啊，你把那个父啊显给我看。所以这个父呢，就好像第三者一样，我亲自跟耶稣讲话，耶稣是第二人称，我是第一人称，耶稣啊，你叫他那个意思，父啊给我看。所以这个时候父呢，无形中就变成一个第三人称了。可是这时候呢，耶稣很清楚地说什么呢？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说，腓力啊，我与你同在的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你还不了解我吗？可见他的了解是表面的，对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神性并不了解，因为他是用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啊。这时候呢，耶稣就说，人看见的我就看见的父，这是耶稣说的，不是别人转述或别人补充说明，耶稣直接说，你看到了我就看到了父。所以呢，以第一人称来讲，这个腓力看见的那位耶稣，就是看见谁？就是看见了我们天上的神啊。以人的理性来讲，真的是难以了解。可是神是谁？那父是谁？用神的独一神观来讲，他就是耶稣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但耶稣既然是神，他又怎么是人？那是处于怎么样让我们能够从这身份，从他的身体，从他的所作所为的这个过程来了解救恩的实践的过程，成全的过程是如何的进行。所以用一个个体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但是以神性来讲，你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谁？就看见了神了。那不是只有这腓力耶，还有谁呢？在约翰福音里面还有一个人叫多马，我们来看一下多马。我们请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二十章呢，我们请看一下二十七节，二十章的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啊，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为什么这时候耶稣出现来对多马讲这句话？因为当耶稣复活了，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呢，门徒相信，确信，因为亲眼看见，亲眼看见，亲眼一起吃，一起生活，一起谈论，所以就在你的眼前复活了。可是当下呢，多马并不在现场，所以众人兴高采烈来分享这样的恩典跟荣耀的时候呢，他半信半疑。干么呀？真的吗？卖骗啊啦？可怜吗？绝对不可怜哎！但是这些话，我们神都知道，我们耶稣都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所以隔了第八天，耶稣来了，而如同当初复活跟门徒的出现的那个情境是一样的，所以就把当时多马的疑惑再来告诉这个多马：“你来摸摸看，我是个坟还是真的身体？我是不是那个复活的身体？来摸摸看。”所以很客气的，很客观的，你来体会看看，你来摸摸看。当下主耶稣说，你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所以又出生，然后讲了内容，而且讲出我的矛盾点，我的疑惑的地方。这时候呢，在圣灵感动中的这个多马，他就讲出耶稣他的神观啊。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节，多马说啊，我的主啊，我的神啊。然后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有福了。那今天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但是圣灵中我们看见了耶稣是谁，就是神了。所以以这样，我们用神的观点，用神权威的宣告，耶稣是谁，是神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独一神观，不是我们发明的，是耶稣说的。 所以为了让我们能够相信，我们就从圣经的查考也放在我们的十大信条当中。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总是以人的观点来看圣经，用时空的角度来形成为一个形态神国，所延伸那个奥古斯丁所主张的三位一体，那就可惜了。我们要以耶稣的论述为主，我们可以透过那个腓力跟多马的见证再次了解。当然，我们约翰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意象当中也非常清楚讲到我们耶稣具备完整而独一的神性，这是助我们了解的。另外呢，当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的发展，它已经偏离了主题，偏离了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所以当我们现在要去聚会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讲一句话，哎，给他礼拜，那来礼拜好不好？我们来礼拜好不好？请问礼拜是哪一天？我们就会定格了，哦，那来礼拜日，礼拜日去聚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通俗话说，哎，哎，今日点是啊，今礼拜日呢？今天礼拜日，哦，礼拜日，那这个礼拜日的概念是什么？哦，礼拜日的概念就是星期日，就是星期天。所以礼拜日呢，就是星期天。谁跟你讲礼拜日是星期天？星期天以罗马人来讲，它是七日中的第一日，第一日哦，七天当中它的第一日，礼拜日是第一天的开始。那第一天的开始，在他们原有的信仰来讲，是太阳神的日子，太阳神的日子。后来他们成为国教之后呢，就用一个化妆的方式，把耶稣定为太阳神，把太阳神的日子称之为耶稣的日子。所以来礼拜日，一直刚叫做主日，就开始主日的主会，就这样延伸了下来。圣经有这样的更改过吗？我们翻译的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处理过吗？没有啊。所以在历史的这样的记载当中，在罗马时代已经更改了。所以在我们通俗的用话当中，从礼拜日的星期日定为主日来讲，已经严格的违背了圣经里面的真理了。耶稣所启示的真理经有人更改，你还要听他吗？你还要做他吗？所以呢，我们不久的那一天叫做10月25号，我们的教会来办一下圣诞节活动好不好？那开玩笑，那这是违背了真理了，这是异端啊，这是一个什么看有基督的形象却有魔鬼的身体啊，那绝对是不对的。但是普世之下，所有的基督教派天主教通通轰轰烈烈的来开始平安夜，开始圣诞的活动。所以你不要寄圣诞卡好了，对不对？都玩这种游戏了。那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离开了，真理当然变掉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所以呢，除了所谓神观的这样的认知跟态度之外，在很多很多的这些道理的这个规范当中，无论是安息日，无论是圣餐，无论是洗礼，无论是洗脚礼，乃至于对圣礼的认知，完完全全背离主耶稣亲自所启示、亲自所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之道啊！弟兄姐妹，这是要了解的。有很多时候呢，因为我们对这个道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所以我们把五大教义所代表的内涵我们先来讲一遍。圣灵，我们不讲一般的什么圣灵的感动、爱心的果子，不是讲这个。圣灵是什么？圣灵叫做应许的圣灵，它透过五行节圣灵的降临所发出的这个拣舌音来告诉你，这是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这就是保惠师，这就是真理的圣灵，这就是圣灵的降临。所以圣灵在耶稣复活之后五旬节那天所降临的，是看得见、听得见、可以判定、可以数得出来，而且能够备受圣灵所充满、所感动，也能够让这个感动的人当中听出他们在讲些什么话，这叫翻方言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这叫做应许圣灵，应许圣灵。所以它跟什么旧约啊，那个灵啊是有分别的。或是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所讲的那几个啊，非常虔诚的在圣殿工作的哦，他们有圣灵的充满，有圣灵的感动，那是两回事。所以从耶稣复活、五旬节圣灵降临，那个灵我们称之为应许的圣灵，也就是承诺的、答应的要给你的圣灵，果然那天降临下来，直到如今，直到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再来，这个安息日呢，我们不要把它定义在整个以 献祭为主那个礼仪是立地式的安息日。犹太人或是在早期的犹太人在安息日的时候呢，要根据摩西的律法，在历历当中那一天那一天安息日要献祭，这个献祭就是所谓的崇拜，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礼拜，我们的聚会。可是耶稣就是那个无罪的羔羊，他一次完全彻底的来取代来成全之后呢，安息日那一天就不用抓羊来献祭，我们就奉主的名在圣灵中在真理中来造就。所以安息日我们不要宰杀牛羊献祭，但是我们奉主的名一起来聚会，一起来敬拜他。所以这个时候呢，安息日就如同耶稣所说的安息日，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安息日它不再是摩西律法限制人的律例下的安息日，而是在主耶稣成全救恩带来我们真理自由的恩典安息日。所以安息日没有会啊，安息日没有更改啊。所以今天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根据这样，我们不是说以献祭为主的律例安息日，我们是以成全救恩之后以耶稣为主的安息日的聚会，因为它叫做恩典的安息日。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赦罪呢很重要，透过洗礼，所以赦罪的洗礼是很重要的。我们不是说哦，一个加入教会一个守信，因着守信呢我们来做洗礼，因着守信呢所以呢你能参与 加入我们这个团体。所以守信的方式有很多，认真挑选复选题随便你勾，你要滴水礼就滴水礼，你要洗礼就洗礼，你要在室内你要在室外，你要温水要冷水，你要去温泉都没有关系，随便你勾选。不是啊，赦罪的洗礼它有严谨性，它是奉主的名，它在流动的河水，它要面向下全身入水，要紧的是在圣灵中运行的见证，赦去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时候圣灵的功能是在赦罪，不是我受洗以后呢我就有圣灵了，我就不要祈求所谓的应许的圣灵，这是错误的说法。所以我们在圣灵的运行当中，在合乎圣经里面所规范的，圣经所启示耶稣所告诉我们的，我们才有具备赦罪的权柄。这是什么？赦罪的洗礼。再来洗脚礼，洗脚不是来补充弥补洗礼的不足啊。如果我们还想象说哦，洗脚洗脚就如同耶稣所说的你们全身的干净但是不都干净，所以来洗脚，也就是说你们洗过身洗过澡的人啊，但是再脚把它洗一下，就好像这个洗过澡之后因为脚没有洗还脏嘛，所以再洗一次就干干净净的。耶稣所讲的那个背景用意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场所但是不同的话题。所以这时候呢，我们洗脚礼的重点是在哪里？不是来弥补那个洗礼的不足，好像要洗个一下赦罪一下才可以，不是。洗脚礼真正的意义是要让我们与耶稣有份，份就是关系，关系的连结在哪里？在神的国度。因此赦罪的洗礼之后，我们要始终保持与耶稣有一个紧密有份的关系。所以耶稣在天国，我将来也要在天国，所以我要理解洗脚礼有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跟恩典，把生命的道理牢牢的抓住。洗脚有份之后呢，透过我的脚，透过我的灵修来活出洗脚礼的意义啊。所以呢，洗脚是什么？是有份的洗脚礼，绝对不能跟赦罪的那个洗礼好像把它挂钩啊。只可惜啊，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后来呢就有一些所谓的主教时期的人他们就认为，那如果你洗完礼了又洗个脚会让洗礼受亏损，那就停了吧。他因为不了解，所以如果有一天呢我们再来好好来了解洗脚礼所形成的背景，那我们就会更清楚知道它是不同的范围的。因为第一个范围是讲到有份，第二个范围说我们要让这个有份的属灵的团体大家保持干净保持圣洁，因为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叫卖我，就是犹大。所以我们这个部分要了解。另外的，我们的洗我们的圣餐礼，我们的圣餐礼的目的在哪里？圣餐礼的目的不是假报敬报， 好像我吃了洗脚了以后，忽然间呢，哦，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神丹一样，我非常有那个啊、哦、那个力量。洗脚啊、这个洗礼是透过这样的一个圣礼的运行，让我们在吃喝的时候能够纪念耶稣的死，经过我们的省察跟鞭策，立志为主所用，这样保持这样的一个灵性的警觉性，保持灵性的这样的一个良善，一直追求到主耶稣的再来。所以每逢吃喝的时候，要纪念耶稣的死，透过省察让我们更精进，不至于一再一再的犯罪。所以这个才能够达到合一啊。所以耶稣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了。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六章就讲到这个席啊，圣餐礼很重要的，就合一啊。而这些就是关键的，而且是圣经里面主耶稣亲自所设立的，所以里面的内容都不能有含糊，我们要根据耶稣所设立的标准来做啊。这些呢，就是我们应该要来谨守的，这就是一个全备的这个生命之道。那另外呢，也不是说我这全备福音我都会了，我都了解了，我都有了。以我们弟兄姐妹来讲，感谢主，传道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但知道是另外一回事啊。我们要谨守这样生命之道，而把这生命之道的内涵透过主耶稣所教的，在我们的灵修当中，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我要把它胜过啊。所以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啊时代的使命当中，神赋予我们的这个计划、这个安排、这个章程是什么，我们不但要能够牢牢地抓住这个全备的福音，我们要透过我们生命的见证发出光跟盐，来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今天时代的潮流，今天我们肉体的情欲有很多，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良善在哪里，神的圣洁公义在哪里，我们要摆正摆对位置。所以现在的时代乱七八糟，充满了淫乱，高兴就高兴，不高兴就怎样，那只是外面顺服情欲的潮流，可是就良知就真理的教导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过着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来告诉我们，我们请看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请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三节，第三节，神的旨意啊，是要你们成为圣洁啊，远离淫行。所以我们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淫行。这淫行的概念除了宗教之外，就是男女之间。所以我们要坚信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个人灵修当中始终保持灵修，在婚姻的态度，在性的态度当中始终是如一的，不能有两个人、哦、也就是说婚外情等等这一类的。那么这让我们能够像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所讲的，我们要把我们身体献为活祭，是圣洁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查验神何为良善的旨意，朝这方向为神所用，成为圣洁的器皿啊。所以以上呢，跟我们大家来分享，让我们能够从整个信仰中的一个章程，在救恩的一个计划当中是如何来安排，如何来实践如今这样的使命在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承担，怎样面对。求主耶稣帮助啊，让我们能够看重这样的真理，也能够根据这样真理来保守自己，也根据这样真理来传扬福音。所以呢小弟就分享到这边。那我们手边呢都有一些讲义哈，有一些讲义，如果你没有的话可以去拿一下哈。求主耶稣帮助，让我们在整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觉醒当中，都能够了解在真耶稣教会是何等的恩典，何等的荣耀。因为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所领受的完全是符合这本圣经，因为是耶稣基督所启示，而透过使徒先知在圣经当中把它记载了下来。如今我们一一无限啊，就无限接轨的这样的一个衔接跟领受。所以呢，早期的秋雨它已经过了，但是它的根基、它的法统已经延续在我们今天秋雨，也就是晚礼的教会。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没有什么排他性，我们没有什么骄傲，我们是根据圣经神的真理来说神的话。愿神祝福大家。